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我们来跟 James 王聊一下关于移民到澳洲的一些经历。 James 你好，首先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你的移民故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我是07年到的澳洲，在那是读的高中嘛，本科硕士，然后后来又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移民的话，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很好的规划上去，因为留的时间很久了，所以说想留下来的话，其实发现整条规划来说不是特别明确啊，没有到达政府的要求，所以说弯路走的比较多，到最后其实也没有移下来。
走的是什么弯路呢？是说你读专业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没有选择像那些会计啊等等这样的移民专业是吧？
对，因为我本科读的是金融，所以金融它不在表上面嘛，所以说后来硕士又读了一个会计。结果就是硕士读完会计以后，会计的分数已经高得不行了。如果本科读的会计的话，其实你要拿下身份其实也没什么问题，所以说当时选金融本科的时候就已经怎么说呢，没有规划好吧，也没有看到说以后是要这样走。那个时候移民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当时好像会计，我听着说是会计好像是60分就可以移了，然后就是因为政府移民政策收紧了之后才会导致的这么一个情况。
当时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决定要回国了呢？
其实我在本科读完之后，我回国有半年左右时间，其实当时已经打算要回来了，然后后来是家里人说一定要我要读一个硕士嘛，读个研究生，然后我又回到澳洲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在2013年还是2014年的时候，读完硕士之后就是说一定要拿身份嘛，不管拿身份回来还是留在澳洲，这个 PR 一定要拿到，因为到最后2018年2017年的时候在澳洲待了至少要10年左右的，所以说感觉要给自己的这段经历要有个交代嘛，所以 PR 一定想要拿下来。2018年的年初的时候，会计的分数已经涨到了，当时涨到了80还是85的时候吧，然后我的技术移民的分数是70分，是一直少一个英语成绩，然后也一直在考其他的方面的，不管是工作经验啊还是那个 NATI 啊都拿到了，就最后就是差一个 PTE 的成绩，然后 PTE 是没考下来。
你考了多少次？
我考了是10次左右吧。我在考这个的同时还有一条就是备选，就是当时还有那个489嘛，我其实能赶上489最后一波班车。491、491、492的前程叫489嘛，489叫做你是一个 regional 的一个 visa， 然后它比现在的491还是492要好
很
多，因为它只要待一年，在偏远地区待一年就可以了。当时是新出来这个东西，很多人这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就立马就走了，就是就是你去待一年，然后回来以后就啥事儿也没有了，就拿了。
有些人是拿到这个489，在边远地区待了一年，又回到了大城市，但是他已经拿到永居了。
对，这个是当时489火的一个原因。
你为什么没选呢？
我其实因为一直生活在悉尼，你知道吗？就是思想死在悉尼。
就一听说边远地区，其实你已经觉得心里发凉了是吗？
没有发凉，其实如果你要我现在选的话我可以立马去选择489，就这么一个事情，就没有这么多你还要去考试啊还要去干嘛那个。
但现在政府已经回过神来了，你们去待了一年又走了，所以没有达到原来的那个目的，就是没有在边远地区生根发芽呀。
觉得政府是把489作为一个测试型的，然后就是说 OK 看看你这个反应什么情况，有哪些需要去修改的条件啊，然后甚至还出了这些你要待满3年，你还要说工资是owed到哪一个怎样的情况，所以他把这些都给你圈死以后，就是说他是真的希望你们把移民把那个人流量留到那个偏远地区过去。
所以现在你看491你就觉得其实他条件又多了很多。
对，491其实我真的没有考虑到。
对于有偏远地区签证的这些选择，就是说你会不会选择他的，你会衡量的最主要的因素会是什么？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你花了一个时间跟你的所有的一些成本啊，就是说一个时间的话它这个需要3年时间，我觉得时间太久了。它的一些条件的话，你要说偏远地区拿到年薪，我记得好像是5万还不止4万，还5万多吧，好像是要，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行。然后政府的政策因为它变得实在是太快了，就是说说变就变，今天多一项这个条款，明天多一项那个条款，它每多一项条款那些申请人可能就要多花一年或2年的时间去 去完成这些东西，觉得这个不稳定性是太大。今年说流行偏远地区，你可能明年就不流行了，或者怎么样，又多了一些条件。就像那个，就像坎培拉那个，有一些本身坎培拉的那个偏远地区以前是没有什么按照分数的，然后后来又因为人太多了，又加了那个他本周的一个分数的那个名这种东西。我觉得移民本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生意嘛，就是你这个发现这个有点问题了，去加点条件，然后把这个生意再做得更好一点。我觉得不是很太保险吧，我不太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就是赌在这个上面。
投资在这上面。
对，因为已经投了太多了，因为我在这个深圳上面已经投了大概不知道多少年了。所以说我觉得一直投下去有点沉淀成本。
那你对于政府做出这么多变的移民政策，他们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悉尼墨尔本这些澳大利亚大城市太拥堵了，所以他们需要把移民规划到边远地区那些需要人的地方，而他们又不希望像你刚才那种想法，就是我拿到永居签证之后我又回到大城市，这种规划这个思维方式你认同吗？
所谓站的立场不同嘛，政府他们站的立场就是说，希望你把人流量导到另一区，确实偏远地区也需要人嘛。但事实来说，偏远地区没有什么吸引力啊。对于留学生来说，第一个没有好的大学，就怎么把人流量导过去？第二个工作没有好的工作，在那边我不知道有哪些偏远地区的工作，你比如说农业类的，或者说矿产类的，更多的我不知道哪些工作是在偏远地区是能够有保障说工资收入的。然后你整个市郊圈偏远地区。基本上，因为我在很早之前，我待在卧龙岗，其实我高中是在卧龙岗读的。卧龙岗已经没什么人了，真的。你要再更加偏远一点，就更加没什么人了。然后整个圈子啊什么的，那个可能真的没有这么吸引人。然后政府又说，大城市人太多，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我真觉得，人真的没有很多。交通拥堵，交通拥堵的话，基础设施建设就像George Street 那条铁路，我不知道修多少年啊，修塌了多少店啊，就是那个，就整个100多米的一个新的，你修的这么慢，还说交通慢，本身这一块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就真的做得很不到位吧，我个人觉得啊，做得很不到位。然后新的交通，然后哇，我还听说之前好像订了那个什么那个火车订错 size 什么还是怎么样，导致了那个火车不能用，然后又得重新那个，对，就这种事情，你要说。政府真的没有责任吗？我不知道这个是要去怎么去判定它。你要说悉尼人多，我真的不觉得人多。悉尼才多少人？你看上海怎么？你看上海多少人？香港多少人？任何一个国际大都市，你要说它人多，那肯定人多啊。更多的是怎么去发展更多的楼盘啊，然后或者说是怎么样去把交通更加的优化，因为这个才是关键吧，并不是说你人多了把人往外人流导出这样。我觉得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一个那个吧。如果悉尼留不下来的话，那么有哪些人愿意更加去悉尼去留学，或者说要去悉尼去发展？本身政府的这么个态度是 OK， 你读完书，你留不下来的，你走吧。那么我为什么要去呢？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你的观点，而且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谢谢。
好嘞，好嘞。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